大家安静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分别这段时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啊在一起继续这个旧约概览的今年的学习。我们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两本书《利未记》和《民数记》，这两本书都是很不容易学的，也就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也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那一切丰富的真理当中。我们难讲的东西，也求你的圣灵亲自带领。在我们心里面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求你保守我们技术上的顺利，也能够保守我们讲的听的也都能够专心集中注意。在以下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在利未记和民数记当中的记载，我们愿意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求你就保守我们以下的一段时间。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就今天就开始我们这个旧约宏观读经，就是旧约概览的，进入到了利未记和民数记。就是我查了一下这个15年的课表，就是我因为我这个两张纸哈，上面有一张，上面写着这个利未记，上面写着10月18号，所以15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宏观概览这门课，实际上也是在10月18号的时候讲的是利未记，但是5年前跟今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利未记和民数记以前是各讲一堂。今年是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今天这任务非常挑战。然后呢，我也是看了一下我的这个圣经，我看了一个圣经，我的这个底边的这个边哈，我看了一下旧约里面最干净的几本书，利未记、民数记、历代志上下。所以大家就知道我这上周为什么说这两本书非常有挑战，然后我看的时候特别晕。所以呢，我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我个人学习的一点很粗浅的一些体会。希望那个我的任务就是别把大家带晕了啊，这就是我的这个今天的这个 mission statement。好，我们我这鼠标怎么在这儿？OK，所以呢，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呢。牧师呢，就带领我们通过这个珠宝盒的这个结构，就是 casket，来呢概括旧约当中发展的这个历史样子。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东西？哎呀，我要把它是你们能够看得清那个，你们能够在我的屏幕上看见一个就是 zoom 的一个那个小条吗？还是说你们看到的是整个幻灯片？
整个幻灯片还
哦，
是
那太好
微
了，因
光
为
片
在我的屏幕上
？Cascade
就
什么？
是。
你 Cascade 上面有6个东西，是不是？
哎，对对对，
说
因
明
为
就你
因
整
为
个的啦。
啊，对对对，因为我的屏幕上面是有一个 Zoom 的一个小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们确认一下，就是说你们能看见整个的，而不是把那个 Zoom 的我的 Zoom 也能够看进去哈。好，我们就是这个珠宝盒 casket，所以我们呢就是我最好拿个什么时钟，拿个表，这上没有表，哦，这上面有那个时间，对。我可能还要拿手机看一下啊，就是说在那个第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讲了一个珠宝盒，就是旧约的故事啊，我们就用这个 casket 来概括，有这个创造 creation，有亚伯拉罕 Abraham，有西乃 Sinai，有 kings 列王，然后还有这个贝鲁 exile，还有这个圣殿就是 temple。那么呢，在这个贯穿在这个珠宝盒当中呢，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有立约的神，就是亚位；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子民的回应。而在这个立约的神和子民当中的这个关系，神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通过用 PPPC 的立约的结构来分析的。然后呢，在创世纪当中呢，我们概括的讲到了、学习到了这个第一个 C。就是 creation 和第二个 A 就是珠宝盒当中的这个首字母哈，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呢，从出埃及记开始，就是上周申弘长老呢带领我们学了这个珠宝盒的这个 S，就是这个西乃 Sinai，就是西乃之约。 而这个摩西五经的其余的部分都是这个西乃之约的展开、延续，还有一个实现。所以现在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啊。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上周讲的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这第十九章的这一段，神主动向以色列人就是设立这样的一个圣约。以色列人呢也说了，就是你看到这个在这个幻灯片上面第八节，以色列也说了，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去遵行。他就是说他神立约，百姓也接受了这个圣约，然后也预备了自己。那么整个埃及记当中呢，西乃之约立好了，百姓接受了，十诫也颁布了，会幕也已经照着山上神嘱咐摩西的样子立起来了。然后呢，出埃及记的快到结尾，就是比较结尾的时候，40章的35节，那里面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我们也看到神的同在也已经在了这个会幕里面，而这个祭司和祭坛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这个祭坛是在这个外院里面，在这个会幕的外院里面，祭司也准备供职了，甚至祭司的这个工作服，就是他们的这个衣服也都已经造好了，全都已经造好了。那么接下来这些都就是说所谓好像看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接下来以色列人怎么去献祭，什么时候去献祭，为了什么事情去献祭，在什么样的时间以及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是我们在利未记和民数记里面要看的。而以色列这个被神所拣选的民族，这个与神所立约的民族，如何在接下来的旷野的路上，在与神的同在和带领之下，逐渐的去实现，去展开这个西乃之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的当中的 PPPC， 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出埃及记当中 PPPC 的一个延续。所以呢，它的民，它的 people 还是以色列这一个子民。然后呢，他的 place 还是在旷野，他的同在 presence 还是神荣耀的这个显现，是在会幕里面和在这个荣耀的云彩、云柱、火柱的里面显现。这个covenant 这个约，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珠宝盒的那个 S， 还是这个西乃之约。但是出埃及记呢当中呢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上节课看到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这个摩西在山上这个神给他各样吩咐的时候就造了个金牛犊然后呢这个金牛犊呢就有一些威胁，导致会丧失这个子民，会丧失这个神的同在，会丧失这个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PPPC 在利未记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所以这个地点呢在利未记当最后一节，在利未记的末尾已经说了，说这个地点是实际上是在西乃山，说相当于利未记这一章以色列人没有动地方，因为出埃及记尤其是后半节他们就基本上都是在西乃山，所以呢利未记呢他也没有动地方，所以还是在西乃山。而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末尾，这个时间说的是他们出了埃及第二年的正月初一，而在这个民数记说是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所以呢大概出埃及记的末尾和这个整本的利未记基本上就是写的是一个月之间的事情，所以是他们这一个月当中领受的各样的命令、律例还有典章。所以这是右边呢是我在 Wikipedia 上面找到的这个 传说当中西乃山的这个样子哈，反正可能旷野接下来可能大概也就都是这个样子，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印象，说哦，这个东西就是西乃山。如果我们打开这个立位记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实际上这个立位记呢是摩西五经的中心。摩西五经呢是我们都知道，创世记、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是它是中间。然后呢，创世记和申命记呢，一个是开头，一个是结尾。而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呢，当中记载了很多的历史。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立位记啊。所以呢，处于中心的这样的摩西五经中心的这么一本书，非常非常重要。从地位上面我们看到是非常重要。那里面当中有什么样的内容呢？好，我们比如说我们打开立位记，我们比如说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就开始看，你看到的会是这样的情形。梵蒂生，我们用什么样的牛、什么样的羊、什么样的鸟去做这个梵蒂生。然后呢，你看到素祭第二章，那素祭好像还比较简单一点，你可能还没看晕。那好，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看下面，我们再去看平安祭生。好了，又多了几样，又有了这样的牛、这样的绵羊、这样的山羊，然后又有这样的什么无酵饼、有酵饼等等等等。好，你觉得还没有太糟糕哈。然后呢，好，你继续往下看。你继续往下看，看到了这个大概是第五章、第六章、第四章的时候，大概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哇，又多了好多东西。哎呀，什么羊啊，什么羊羔啊，什么鸟啊，鸽子呀，然后什么面啊，然后谁犯了罪，献了什么，然后这个大祭司和会众献了什么，官长献了什么，百姓献了什么，于是你就开始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大概是这样读立位记的啊。看立位记有什么样的烦恼呢？就是说它这样各样的这样的献祭的种类还有条例，就基本上会让你读到怀疑人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繁文缛节又枯燥又难懂。枯燥就让我们呢不想去读它，难懂让我们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它。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问我自己的问题。立位记所记载的这些条例还有献祭用的这些规范，在新约的时代都已经不适用了。你没有看到哪个教会在这个在外院，在教会的外头，或者是教会的内，就是里面要杀这些动物要去献祭，你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在新约的时代早就已经不适应了，已经不适用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立位记呢？有没有弟兄姐妹能够很快的能够分享一下？要把你的麦克风先打开。
体会当时的情况吧。
体会当时的情况你能完全体会吗？
不能，不过我觉得你这个照片很有帮助，让我能够形象多了，要不然我都没反应。
还有没有弟兄姐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读立位记？
让我们更加觉得耶稣的救恩是如何的伟大。
好，这个上了一个层次了。但是那你去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行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读立位记呢？
我们知道就是耶稣是作为他自己就是这个活祭，他就是所有的这些祭物。所以说他一次献祭就永远就献祭，就等于说我们的罪再也不需要用这些复杂的这些祭物这些祭品来去摆上， 而是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他的牺牲，我们就一次把我们自己就全部，我们的罪就全部都给洗上了，洗净了，不管是我们以后以前的，还有包括我们以后的。
好，就是说这是从新约的角度来回答的。
我想分享一下。
好，
我就个人感受啊，我觉得是不是这么多的详细的规条，就是就是在教育这些以色列的民怎么样学习去敬畏神。
好，
就是敬畏神是很严肃的一个事情，不是随随便便的。
好，非常非常好，谢谢大家。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你们家买不买猪肉？买吧，对吧？你们家吃这个以前吃这个鱼是没有鳞的吧？吃吧。那基督徒可以吃猪肉，实际上呢，它是打破了一个利未记给我们规定的这样的一个食谱。其实利未记当中也有讲食谱，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这个外邦人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啊，就是这个李牧师也讲了啊，外邦的信徒呢不用再受这个割礼了，然后呢也不用守这些礼记性的这样的条款了。我们得了这个，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得了皮肤病，哪怕有一点点传染，你呢也可以去看医生，你不用被锁起来。但是你得了新冠，你还是要被隔离的啊，这个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实际上我问的这个问题呢，它其实可以换成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利未记的这些条例当中学到什么？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到，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上帝创造了这些节令，创造了时间，还有昼夜。然后呢，在摩西五经当中，其余的部分就是我在说这个约的这个实现，还有展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神他塑在就是创世纪当中塑造整个宇宙的这个秩序标准和方式。那我们在摩西五经剩下的部分，我们会看到神在塑造他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民整个这个群体，神在塑造他们的生活秩序标准，还有一些方式，其中包括我怎么去献祭啊，对吧？其中也包括我们怎么该去生活呀，我们怎么该去放假呀，是不是？我们在怎么在这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交往当中，我们应该在遵守什么样的规范，什么样的法则？利未记，所以利未记大概是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利未记主要讲了什么啊？我这个问题呢，我有一个限制啊，有谁能给我用两个字告诉我利未记主要讲了什么？两个字啊，不能瞎猜啊，两个字。
正解。
这你看你刚才找我要那个幻灯片，是不是你那个黑客进了我的电脑了呀？所以利未记主要讲了圣洁。这个我没有礼物给你啊，苏芬，这要是那个什么，这要是在教室的话，我就给你个 cookie 了啊啊，就没有礼物给你。所以呢，利未记主要讲了圣洁。那苏芬，我再问你，在利未记当中，圣洁是什么意思？
问别人吧。
对啊，别人再说说，圣洁是什么意思？
神的属性。
是神的属性没错。但是神的属性，神的圣洁的属性是什么意思？
分别为圣。
好，分别为圣。还有没有？不难为大家。啊，还有什么？
善。公义全善。
公义全善。好好好。我真的别为难大家了，其实我也查了，要让我说我也定义不了。所以我查了一个这个系统神学的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定义呢就是说神的圣洁呢，我总结的啊可能不太准确，大概有三条。第一条呢，它是与罪隔绝，我们看到就是那个 separated from sin， 就是与罪是隔绝的。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与罪隔绝还不够，我们要回转向神，然后呢我们还要归荣耀与神。所以呢，大概就是说刚才大家讲的这几条，就是与罪隔绝，然后呢是神的属性，然后那个还要就是公义，然后还要就是其实就是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大概就是这几我总结的大概就是这几个这几个特点哈。好，那我们看一下祭司传统。祭司传统主要大概就是这个立位记的核心内容哈。在这个摩西五经当中，就是规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做祭司呢？有谁知道吗？
立位人。
是立位人。立位什么样的人？
神拣选的。
对，不是所有的立位人都能做祭司。
是亚伦的后代。
对，亚伦的后代能够做子孙，能够做亚伦的 亚伦的后代子孙能够做祭司。对，那么祭司的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有谁能分享一下吗？
代表百姓赎罪献祭。
代表百姓赎罪献祭，没错。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职能吗？
传扬神的话语。
传扬神的话语，对。还有一些什么呢？
是神人的中保。
没错，神人的中保，对。祭司就是在这个利未记当中呢，好像这个祭司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边边角角的一些责任，比如说他去查看这个皮肤病，然后祭司有权利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洁净了。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在执行这样的条例，尤其是关于洁净的献祭的这样的这个条例，他好像是在去做判断的哈。好，那么祭司为什么要去献祭？
赎罪。
除为谁赎罪？
为自己和民众。
为自己和民
众。赎罪。
赎罪，对，没错，献祭赎罪。其实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吩咐哈。那人犯罪为什么是通过献祭的方式就能够解决？当然我就说这是神的吩咐。但是有没有人能够有没有人能够想到说在希伯，这个可能我给大家一个引子，就是说在希伯来书新约当中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就是把人犯罪和杀动物之间有一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人犯罪是通过可以杀动物然后献祭牲来能够除罪的。
不知道那是怎么说的，但是神说犯罪了就该死，那么那该死，人犯罪那就人就该死了，那不能每一次就都死了，所以要找祭牲来替人死吧。
基本上就是已经回答的非常全面了。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22节当中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就是大概刚才那个莉莉说的那个，就是说人犯罪他是要死，所以呢祭牲，把祭牲杀了是祭牲流血代替我们的罪，所以呢总是要有人流血，然后这个罪呢就因为有血有生命在里面，有死的这个生命在里面，所以罪就赦免了。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呢这个有两种就是洁净的，基本上有两种这样的洁净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分成两类吧。第一类呢它是指这个礼祭性的洁净，就是 ritual purity， 就比如说人不洁不能够守逾越节，不能够进这个会幕敬拜神，他不是说是就是，但是第二种呢它是讲道德上的洁净，比如说你这个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利未记当中的17章到26章，然后18章到20章，它讲一些社会关系啊，它讲一些社会的法则，然后就是包括在这个18章到20章 当中他讲一些道德，尤其是关于性的一些，比如说就是同性怎么样，然后乱伦怎么样，然后呢他也有一些讲到说这个社会公益啊等等，好像是有点像道德上面的这些捷径哈。那么就是我刚才讲有两种捷径，有两种 purity， 一种是 ritual purity， 一种是 moral purity， 就是一种是礼记性的捷径，一种是道德上的捷径。而这个礼记上的洁与不洁，它不代表说道德上好与不好，就这两条你不要放混了。比如说猪不洁净，不是说是猪不好，道德有问题，这个不是这样说的。比如说女的生孩子不洁净，不是说女的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面道德有问题。而且它洁净不洁净的很多的标准呢很有意思，它是时间或者是空间的标准，它不是一个卫生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呢就是我用一个现在的一个比方哈，就比如说你这个用酱油，咱们中国人做菜喜欢用酱油是吧哈，有这个生抽有老抽，你用酱油你可以做出来可口的饭菜，但是如果这个酱油溅到你的身上就不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空间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大祭司每年一次进至圣所，对不对？那么其他的时间如果这个大祭司随随便便的进到这个圣所也就不好了，他是会被打死的。所以他很多他是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是我想让大家知道的。然后祭司传统的中心，这就是刚才我让大家看到的问题，说立位记中心思想是什么。然后呢这有一个要节在里面，在这个立位记当中的要节，立位记的第19章第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对，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是一样的一个中心在里面啊。所以呢整个祭司传统的目的就是学着怎么样像上帝那样的圣洁，能够活出一个道德高尚，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遵守各样洁净法则的，这样还有神的创造秩序，还有他的给以色列人定下的生命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秩序的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呢是祭司传统设立的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学着像神那样能够成为圣洁。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个立位记的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呢是我看到就是红铜冕啊，在这个立位记卷上卷下的这个释经的这么一个书里面，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行的一个结构。所以这个结构最中心的就是突出第16章的红色的这个部分，第16章的1到34节，就是大家就是这个摩西在立位记当中在讲大家怎么去这个进行这个包括祭司和百姓进行这个赎罪日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呢赎罪日是整个立位记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来的。好，我们看一下赎罪日啊。赎罪日呢尤其是这两个羊，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祭司呢就带了两个羊，这两个羊呢很有意思啊，他要拈个阄，他一只羊呢拈阄了就归于耶和华献为赎罪祭，一只羊呢拈了阄之后呢他就归于阿撒谢勒，是阿撒谢勒是移除的意思了，然后他就把这羊放到旷野里面去。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讲的试图对圣洁做一个很粗浅的一个定义哈，有三条。第一条是你要与罪隔绝，第二条你要回转向神，第三条你要归荣耀于神。所以这两只羊呢就很像我们刚才讲的圣洁的这个意思。一只羊呢让我们呢远离罪，因为它是把这个罪移除了然后送到旷野，然后一只羊呢 献与耶和华，献为赎罪祭，是让我们再去面对神，归荣耀于神。所以这是赎罪日的这两只羊啊，我们看到的。那么立位祭呢，还讲了，就是说不仅是要献祭哈，他还讲了就是怎么去过节，怎么样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节奏吧，就是一个节奏啊，就是人就是以色列人生命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你是发现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哈，实际上都是被时间所限制住的，就是在这个在当下的这个就是在今生今世里面，我们的生命都是被时间所限制的。我们的所有的人生的一生的机遇也都是被时间所限制的，我们没有人能够超过突破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在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比如说几个小时做这个，然后几天做这个，然后那些天做这个，实际上我们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这其实就体现了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在哪儿，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神要去规范以色列人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实际上你会发现他们生活的节奏都是以主要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好，我们看一下子民有什么回应。这以色列就是你不是都规范了吗？你不都讲了吗？那我们看到非常正面的回应啊，这是我列出来的在这个立位记当中的一些章节。他就讲说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也是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去行了，然后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你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子民的回应里面看到的还是正面的比较多哈。那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在下一页当中呢就有的不太好了。我们就看到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呢在这个就是拿着香炉然后乘火加香的时候，他们呢在耶和华面前呢献上的是燔火，而这不是耶和华吩咐他们的。所以呢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呢，这两个祭司呢就死在了这个耶和华的面前。然后呢另两个儿子又好在亚伦有四个儿子哈，另两个儿子又替补了，又上场了。然后摩西呢又好像又做的东西呢又不是百分之百完全按照这个按照这个神吩咐摩西所那样做的，然后摩西就发怒了。再往下看到这个利未记24章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呢亵渎圣名，然后还要咒诅，然后呢摩西呢就把这个人呢带到营外呢就用石头打死他了。这个是摩西的律法当中的这个就是怎么就是用石头打死，这是按照摩西律法来执行的咒诅的这个亵渎的这样的一个罪名的给他的一个处罚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子民的回应，我们会看到有这个有上面有正面的，然后也有一些比较负面，但是还是主要以正面为主哈。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讲这个民数记，我们大概过了38分钟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数记。民数记的 PPPC 跟这个立位记的呢有一点点不一样。首先呢他这个子民呢他是跨越两代，他跨越以色列人的第一代还有第二代，但是他这个地方还是一样的，还是在旷野。这个荣耀的显现，神的同在也还是一样的，也还是在会幕当中，然后还有这个荣耀的云彩。这个约呢还是西乃之约。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有点不一样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立位记的这个 PPPC 呢它是延续出埃及记，因为它都是在那个西乃山底下。所以呢它的那个一个问题呢是主要是当时这个以色列人造金牛犊。那么现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化， 一会儿我们讲地点的变化，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化呢，以色列人呢就是开始就是不信了，这个不信的这个罪呢就会导致威胁，然后呢丧失子民，这个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哈。地点和时间的转变我们看一下，地点还是在旷野，但是呢它就不是只在西乃山了。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呢，他是说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当中晓谕摩西说，那我们看到非常明显他是在西乃的旷野。那到民数记快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哦，这是耶和华在摩西平原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这样的命令和典章。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呢，民数记呢它是相当于是它记录了整个以色列人在走旷野路的过程，因为当他们到耶利哥对面，他们就要准备去进这个迦南嘛哈。那时间上呢也不一样，它跨度也非常的大。我们刚才讲利未记呢，它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他讲是第二年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然后呢在申命记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讲到的是出埃及第40年的11月初一。所以中间跨度大概是接近差不多4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旷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右边这个照片呢好像看起来跟刚才那个西乃山那照片没有什么不一样，反正这旷野我也没去过哈，就是咱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去过哈，就这旷野反正长得可能都差不多我想。这个我不是刚才我讲了大家读这个利未记当中的一些困难哈，就是你看到几头牛几头羊几只鸟，然后几斤面，反正怎么烘焙怎么献祭，牛的这一部分合适那一部分不合适。读民数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他是好像讲了一点历史，然后他又开始去讲律例典章，他又讲了一点历史，就是怎么样去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又讲了这个历史事件和这个律例典章，然后又数典当中数典人数是穿插在当中的哈。这个呢它是一个民数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特点，而当我们如果是清晰的看到这个结构特点的时候呢，可能读民数记呢稍微可能就好读一点了，因为它确确实实 是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特点的。这些律例典章呢我们看到呢它很多呢大部分都是关于什么呢，关于利未人，关于洁净，关于献祭，关于安息，关于节期，它有一部分是跟这个利未记好像是一些重叠的哈。那民数记呢我们看到它有几个重点的动作，数典、按战、安营、起行啊，什么意思？数典我一会儿会讲，按战我一会儿也会讲，我现在主要给大家看安营和起行。有这样的一段经文，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多少日子，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所以你能够看到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的啊。如果说出埃及记是一个被神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出埃及嘛，那么民数记呢就是一个神如何预备以色列人把他们领进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预备他们去进入迦南地，领进他们到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是带出来，一个是领进去。 好，又思考问题了，大家回答一下啊，民数记数点了几次人数，有没有人知道？民数记
数了两次还是三次啊？
啊，民数记数了几次人数？
至少两次。
至少两次，大于等于二，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更肯定一点的？你那大于等于二，你那太模糊了，你知道吗？还有谁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肯定的能告诉我的？
就是两次吧。
对，就是两次。哎，这比较肯定，这个好。那接下来第一次都数点了什么？为什么要数？这谁知道？第一次都数了什么？
第一次都数了人呢，人丁呢，男丁。
男丁，对，都是哪些支派的男丁呢？
各个支派。
每个支派都有吗？
除了立位支派没有去做男丁以外，其他的支派都数算了。
都数算了。
他数算的第一次数算应该是为了进入迦南去打仗。
为了去打仗，没错。
第二次数算呢，他也是为
了打仗。我还没问到第二次的，我还没问到第二次呢，你先 hold 住。我还没问到第二次，咱先说第一次。啊，好，利未人有没有被数点？
数点了，他也数
点了。好，数点利未人有什么目的？
数点利未人有什么目的？哎呀，今天我这个，那得要看一下。
那要看一下啊。啊，有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我就讲了啊。有没有人知道？最后一个机会，数点利未人有什么目的？好，那我就讲了。利未人确实被数点了，他是在这个民数记的三章十四节。他的这个数点利未人呢，他跟数点其他支派的不一样。其他支派呢，数点其他支派确确实实是为了打仗，而且数点的呢是二十岁以上的，二十岁及以上的。那数利未人呢，他数的是一个月以上的，那肯定不是为了打仗。啊，这一个月的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为什么能够打仗。为什么要数利未人呢？那我们看一下，就说利未人不仅仅是唯一被数的，而其实他还数了这个三章四十二节，他还数了以色列中头生的男孩子的数量。所以呢，他是用利未人的数目和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头生男孩子的数量做一个比较，不够的，他还要去贡献这个赎银，在这个三章十五节，他还要贡献这个赎银，所以以这个利未人实际上来代替这个以色列人头生的，他是一个代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这就是赎点以色列赎点利未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哈。不知道讲明白了没有，刘宏弟兄，其他、
啊、讲明白了，是三章，这个第三章讲得很清楚，
第三章
你也讲得很清楚，
没错、嗯、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第三章哈。好，不光说神呢，不光规定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去生活，怎么去放假，怎么去吃东西，怎么去敬拜神，他神还规定了你各个支派，你在旷野当中行路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应该怎么样住，你怎么样去居住，也是有一个顺序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数好了人数了，对不对？神呢亲自安排各个支派，你住哪儿我住哪儿。会幕的门呢，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啊，它是门是向东开的，实际上这个会幕是一个东西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啊。然后呢，以会幕为中心，会幕最近的那一圈 全都是立位人，因为也是他们好去侍奉这个会幕，好去就是做祭司呀，好去献祭呀，好去这个拆搭扛台，就是拆搭这个会幕，好去扛台这个帐会幕哈。然后呢，把这个会幕和立位人包起来的是其他各个，就是十二个支派，就是说有哪些是东边的，有哪些是西边的，有哪些是北边的，有哪些是南边的。东边的呢，最明显的那个，我想让大家看到的那个是犹大支派啊，这个我们大概看到这个就可以了。你要是想研究的话，我想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学问，这个也很有意思哈，你可以去深入研究一下。好了，第二次数点人数。第二次数点人数有人能告诉我与第一次数点人数有最大的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第一次数错了，然后咱们又数了一遍？这第二次跟第一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呢？第二次数点人数大概是在，我想想，民数记的26章，那是第二次数人数的地方啊。他数第二次数的人数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应该是第二次是40年，快到40年进入，应该是不跟第一代第一次是不一样的了。
跟第一次，对，这是最大的不同。
对对对，不同。另外一个，他数这个人的目的呢，除了打仗以外，他应该还有一个分，怎么去分这个迦南地。
分迦南地。
这个，分迦南地还是有关系。
非常非常的好，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在在这个民数记26章64节当中呢，他神就摩西就已经记载下来了，说是被数的所有第二次被数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是第一代的刚出埃及的那些人，除了两个人，就是当然还有摩西和亚伦哈，就是说还有就是后面就是说他数的被数的这些人当中，除了这个加勒，还有这个约书亚。其他的都已经不在了，那因为那些人就是我们看，我们一会儿可能看会看到哈，那些人是第一代的，因为他们被他们因为不信的缘故都死在了旷野，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啊。好，第二次数点人数的目的，刚才刘宏弟兄也说了，说这个我们看民数记的，当然也有打仗的目的啊，也一开始也是因为他第二次跟第一次啊，数点的资格是一样的，就是他一开始也是说你数二十岁以上的能打仗的，但是呢，第二次数点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民数记的26章的52节说，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所以呢，他也是为了要分地。好，我们看一下两次不一样的。还有这个数目上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这个这个当时就是创世纪的时候，就是因为约瑟先去了这个埃及嘛，为这个以色列整个一家存留下来这个余种，能够让他们能够在以色列还能在埃及还能够粮荒的这样情况下还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他们下埃及的当时是70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民数记当中数点的两次人数呢，他们的总数就是都是男的，刚才我们讲了，就是20岁以上能打仗的，除了立位支派以外的这样的人哈，都已经达到了60几万了。但是呢，我是想指出呢，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神的这个通过这个人数的增加，从70个涨到了60万。而且光是男的哈，就是说他创造之约当中有一个文化的使命，就是创世纪的1章28节，神说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还要管理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会看到创造之约的这个文化的使命正在一点一点的实现。然后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之约上面，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神就祝福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众多。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确确实实在已经在慢慢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民，他的后裔子孙。这个当中呢，这个、图表当中呢，我让大家想看到就是说是这个西缅这个支派，第二次数点人数比第一次数点人数少了三万多，少了一半多人。他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石亭啊，这个西缅这个支派，这个有一个人叫辛利，他与摩押的女子行淫犯罪啊，这个事件呢是记载到了25章。而这个在这个辛利事件当中呢，因为这个神就发烈怒嘛，然后就降下瘟疫来啊。然后呢这个西缅当时呢就死了24000人。而这个死的人当中呢，大部分呢都是属于这个西缅支派的。所以呢很不幸的就是西缅支派在这个第二次当中呢非常非常明显的比这个第一次少了好多好多人。当然其他支派也有，比如说吕便支派也少了，迦德支派也少了。然后还有其他的支派也有一些就是变化哈，拿弗他利也有一些变化哈，但是呢就是尤其西缅支派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呢他们就是第二次数的人数除了这个利未人之外，是总体的人数上面其实也是有所减少的，但是大体还是比较持平的啊。好，民数记呢实际上讲了这旷野当中有42站，我就不给大家去讲这42站是什么了，但是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他在旷野当中绕了好几个圈，你能够看到对吧哈，大家就注意这个圈，就是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些事件的具体都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想指出来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他绕圈，他不是因为他迷路，而神就是他的每一站就是按站，就是我刚才讲数点按站安营起行，他每一站他都是神的云彩，神的荣耀的云彩带着他们一起按站安营起行，哪怕是在这些在旷野里面绕行的这些日子也都是神带领的，不是因为他们迷路了啊。很有意思的是我查了一下大概齐，就是从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就是古兰塞在哪儿哈，就是大概它是在这个尼罗河三角洲，我就查了一个疑似是这个古兰塞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这个约旦河西岸，它我是查的直接就查的 West Bank， 就是大概是在古耶利哥附近哈，可能有一些差距哈。我大概查了一下这个 Google Maps， 就是你现在要从这个兰塞到耶利哥你还是要走旷野，为什么呢？它其实海边是有一条公路的，你看我打红叉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它海边呢是有一条公路的，但是呢它没法走，因为如果它要进以色列的话呢，它必须要进入这个大家可能能够看到，哎，我这个red， 哦，对，我这应该是对的，能够看到就是，哎，不对，还是不对，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加沙地带这个地方，所以呢，他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走这个最近的这条路，还是要走过旷野，因为现在这个加沙地带呢是由这个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这个实际控制，也就是哈马斯实际控制的，你还不能走那儿，也就是说现在就是还必须要走旷野，是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哈。好，我们看一下子民的回应啊，这个是比较正面的，我们看到，哎呀，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摩西就怎么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这些百姓，然后呢，还看到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这样行了，都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就 每个人每个族每个人都是按照他们的道安营起行，也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第七章，哎呀，简直是太美丽了。第七章呢，就记载着说这个耶和华的会幕，然后这个建好，然后各支派呢就为着这个会幕呢献礼物。你就看到第七章啊，你看到他写的实际上非常的不厌其烦。其实每一个支派啊，他的供物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民数记呢，他不厌其烦的呢，他就把每一个支派的供物全都一一列举，第一天哪个支派献了什么，第二天哪个支派又献了什么。实际上呢，如果要是你读的时候觉得很啰嗦啊，然后呢你就在想说，既然献的一样，那么我们一开始说犹大，第一天犹大支派献了什么，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就说其他支派的某某某某某某，第二天哪个支派的某某某献的跟第一天犹大支派的一样，第三天某某某哪个支派的献的又跟犹大支派的一样，不就完了吗？但是实际上神在这里面特别骄傲的就把他的儿子献给他的这些供物每一个都列举出来。神在，你看这神在第七章啊，是哎呀，做父亲就是做父神，做我们的父神，他是一个非常荣耀非常骄傲的一个时刻啊。所以神不厌其烦的把每一个支派哪怕献的都是一样的，他还是都一一记载下来的。那我们看一下负面的回应啊，这个就太多了，这个就真的太多了。首先负面回应，食谱单一，百姓发怨言，然后呢这些起贪心的人就被杀了，这是在十一章。然后呢米利暗和摩西，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又反对摩西，结果米利暗长了大麻风，被关锁七天。接下来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在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十个探子报了恶信，百姓悖逆发怨言，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要在旷野里面画圈，然后画了四十年，为什么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被数点的人里面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是第一代当时出来的人，是因为加勒和约书亚报的是好信，因为他们也是十二个探子里面的两个，所以他们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进迦南。而他们以色列人的惩罚就是他们在旷野当中继续又漂流了快四十年的时间，而且呢当时报恶信的这些人呢都已经被瘟疫，就是因为得瘟疫就死了，而他们擅自去打仗，当时不是不信吗，不服吗，然后呢擅自去打仗，以色列人呢就被击退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这个十六章，然后呢也是克拉一党呢就攻击这个摩西亚伦，然后呢百姓呢也是向他们发怨言，结果克拉一党呢就被这个地所吞灭，然后瘟疫也因为瘟疫呢死了大概快一万五千人。好，二十章呢，这是一个哎呀摩西的生涯的一个决定点。没有水喝嘛，百姓就开始这个抱怨，就在米利巴攻击摩西。结果呢摩西呢就没有按照就是没有按照神告诉他的吩咐磐石出水，他打了，所以呢他没有完全的按照神的吩咐去执行，所以呢摩西得到的这个惩罚呢就是他不能够进迦南，然后过了不久，这事过了不久亚伦也死了。二十一章，这还没多久呢，摩西刚不就是米利巴水刚就是，当然我们看到就是它是记载，我们不知道历史上过了多长时间哈，因为它有这个民数记，它不是每一站每一站按照时间记载非常详细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逻辑的记载。然后二十一章呢又没粮又没水，然后百姓呢就怨毒神和摩西，结果呢从神而来的这个火蛇呢就咬死了很多人，但是摩西铸了个铜蛇，凡是看到这个铜蛇的也都能够得医治。刚才呢我也就是最后一个呢，就是与摩押女子行淫乱拜摩押的神，在二十五章，刚才我已经讲了 在解释这个为什么西缅支派人数巨额减少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哈，是因为西缅的那个有一个西缅人叫辛利，他和这个摩押女子行淫乱，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因为瘟疫呢就是死了24000人，其中呢大部分呢都是属于这个西缅支派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也看到说，这个菲尼哈应该是利未人吧，我记得应该是利未人。利未人呢就把这个行淫乱的这两个人呢就打死了，杀死了。然后呢因为菲尼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英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瘟疫马上就止住了，以色列人的罪就被赎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子民的回应。快速总结一下利未记呢，我们看到了 PPPC， 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利未记的中心是圣洁，我们大概讲了一下祭司的传统还有这个利未记的结构，其中利未记最重要的就是16章的这个赎罪日，我们呢看了一下赎罪日的羔羊，然后呢我们还看了一下利未记当中子民是怎么回应的，正面居多，也有不好的，比如说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被击杀，也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最后有一个人就是他这个亵渎神，然后呢所以呢被这个石头被摩西吩咐让石头打死了。民数记当中呢我们也看了一下 PPPC， 跟这个利未记的 PPPC 有点不一样，尤其是这个第一个 P 就是 people， 他讲了两代人，第一代和第二代然后呢他的问题面临的也不一样，利未记面临的呢更多的是出埃及记当中的这个金牛犊的当时的就是那样的一个威胁，而民数记当中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旷野当中这30-40年的路程，以色列人的不信那我们也看到了民数记的结构，就是有一些数点，然后有一些事件和这个条例，然后又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穿插历史的叙事和这个律例典章他们交织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也大概看了几个问题，第一次数点为什么数点，数了什么，然后第二次跟第一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第二次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粗略的看了一下旷野42站那个地图，还有呢子民的回应，这次子民的回应正面的是少数的，而负面的就是多数的了。但是就算是这样，以色列人悖逆不信犯罪，但神的应许还是正在实现。这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说出埃及记是一个神把他们带出来的一个过程，那么民数记就是预备以色列人怎么能够让他们被领进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神的应许 PPPC 还是正在实现，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更多的呢会在以后的这样的课程当中会看到哈。哎呀，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我们粗略的看一下，在摩西五经当中献祭者祭司都是谁，祭物是什么，有没有人非常快的能够给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打开你的话筒，献祭的都是谁？有没有人能够打开话筒，能够很快的回答一个这个问题？
王焕，你的问题我不太清楚。献祭的有大祭司，也有民众，都有
啊，对。哎，对，
可以
没问题。大祭司和民众，祭司是谁？
大祭司啊，
祭司是
亚伦，先是亚伦，亚伦完了以后是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祭物是什么？你就笼统的回答，不用详细给我回答。祭物是什么？
祭物有牛有羊有也有面，什么都有。
没错。献祭的祭司和祭物可不可以是同一个人？
什么？我还是没听清楚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刚才你说了献祭的不一样，大祭司什么什么百姓， 祭司是亚伦的然后这个后裔，然后祭物是什么牛啊羊啊鸽子呀、啊、什么面啊，那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是同一个人？
面也不是一个人呐、啊。哦，我想你的意思我可能理解错了。
没理解错，你慢慢跟我思路走。献祭的人把这个祭物带到圣殿，这是一个过程，然后请祭司给他献祭。所以献祭的人呢跟祭物还有祭司这三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呀。
耶稣基督是献祭的人，又是祭司又是祭物，对不对？
对。
这就是我问题的中心。而我们刚才看到的各种的祭、哦、都已经，就刚才像我们慧文姐妹说的，所有这些祭都已经，五种祭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成全了。对，这是我想说的。然后呢我不会去，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会去过这个表。所以我们会看到利未记和希伯来书当中有很多的对比，比如说在希伯来书当中，这个耶稣是无罪的那个祭司，他是永远的祭司，因为你亚伦的儿子，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是有罪的，他本身还要为自己的罪献祭，而且呢他都会死，而耶稣是一次献祭，那些祭司是每天都要献，而耶稣他又是献祭的人，又是祭物，又是那个祭司，他只一次献祭就不需要再去献祭了，因为他是一个永远的一个挽回祭。那么基督徒也是，基督徒他在罗马书当中他也是一个献祭者，他也是祭物，因为罗马书当中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又是那个献祭的人，我们又是那个祭物。而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也是说，基督徒也成为那个祭司，是说我们是被拣选的那个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是献祭者，是祭物，是祭司。基督徒每一个人也是献祭者，也是祭物，也是祭司。我们再粗略的看一下，就是说教会呢就是说是有，就是说你有可能讲，你说利未记民数记讲了半天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教会有几个功能，敬拜真神，训练门徒，传扬福音，肢体相交。那么敬拜真神，这就有点像，因为记得吧，利未记的中心是圣洁，圣洁是敬拜，也是一种敬拜。所以呢敬拜真神就是好像是利未记当中讲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第二个训练门徒就是民数记当中讲的旷野路上神怎么去预备这以色列人，预备他们，让他们把他们带进迦南地。最后的思考问题可能没有时间去讨论了，你如何把自己献上为活祭，做祭司侍奉神？好，我今天